OK， 大家好。那这个议题上面主要是要针对 Azure 在不管是 VM 或它提供的一些 service 上面，到底它做到哪一些承诺？那我们在这个议程里面会比较着重在于它在安全的适规性这个角度。啊，那当然有些技术端的问题，我们也会在同步的课程里面会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好，那这个 MVA。这个网站现在已经中文化了。那如果各位你对于学习上面有很多的资源取得不易的问题的话，其实这个网站上面提供非常丰富的资源。那在这个月份之后，尤其九月份过后，会开始有大量跟 IT Pro 或者是 Developer 有关的资讯，都会在这个网站上面去做公布。那下面这个 Channel 9，各位可以直接在网络上搜寻，啊，网址在这边。后续所有的微软的 10A 活动或者是 MSDN 活动。只要有活动的录影，你都可以在这上面看得到，哦，包含 slide 的下载，所以不用再来跟我要 slide， 直接从网站上就可以下载得到。那包含我们今天所有做的讲解跟内容，也都会录下来上传到这个网站上面去。好，那我们今天的议程内容里面，主要会跟大家一起讨论 Azure 的安全准则的问题。OK， 那再来有关于 VM 的扩展平台模组这个东西，其实在你在建置 VM 的过程，如果你选择是快速建置，那你就看不到这个动作。OK，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所选择的是制定去做制作的，做 VM 的，那你会看到其中有一个选项叫 extension， 额外的模组。那这个额外模组里面当然也包含到，不管是防毒软体的防害软体，哦，微软在一开始预先就先部署进去。今天我们会特别去针对趋势科技。有一个产品叫做 DSecure 这一套软体，因为它本身是一个 client server 的架构，所以当我们在 agent 上面去布了这样的一个 agent 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状态叫未启动，因为它要 activity， 要 call， 要连接，所以我会在这里面告诉大家你该怎么去启动它连接。如果贵公司是使用 Trimicro 的 solution 的话 ，OK， 就唯独这个软体它本身是没办法。在界面上面做任何启动动作，你要下 PowerShell， 那我会告诉各位你怎么从哪里取得这个 PowerShell。OK， 那再来有关于病毒恶意程式的解决方案的问题，这个地方我们会涵盖到的有包含 VM， 也包含到你本身只是网站这样的一个形态的。OK， 那微软本身有一个网站叫做信任中心 Trust Center， 它里面有揭露非常多我们在 Azure 上面所用的服务。哪一些是微软有给承诺的，啊，比如说渗透测试，我想各位你们，资安发展到现在，很少企业说不去做渗透测试或者是做弱点扫描，甚至 MIS 本身就会去下载一些测试工具下来做弱点扫描，对吧？对。但是如果今天我把我的服务放在 Azure 上怎么办？我怎么做渗透？是不是？这会一个问题吗？那法规面的部分，微软是承诺到什么程度 ？OK， 要不然今天扫一扫，明天警察就上门来扣扣扣，科侦组就请你去喝咖啡，对不对？这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好，那最后我们会提到有关于磁碟加密的部分。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台湾的 Azure 在推展这个区块，目前我们还是只有 focus 在 Blocker 这个应用。那事实上，在坊间已经有非常多的磁碟加密的工具出来。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讨论，因为这个部分会跟系统资源本身有关联。好，那最后我们会讨论到有关于云端安全的一些议题讨论，那我们会大概保留五分钟左右的时间跟大家做一个公开讨论，看大家你们觉得为什么你会不想要把服务放到 Azure 上，或者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认为什么问题对你们公司来讲是有冲击的，那会造成你不愿意把你的服务放到 IaaS 或者 PaaS 上面，那造成的困扰是什么？也许我们可以从讨论过程当中得到一个还算不错的解决方案。OK， 我想一开始来跟大家聊这个云端应用的时候，我们比较希望是从良善面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OK， 我举一个比较明显的案例哦，个资法上路了，对不对？那各位，请问一下，你们公司对于个资法的影响程度是高还是低？如果人来人往的那种单位，譬如说像银行、医院，那他的个资议题就会非常敏感，对吧？但是这个法令出来的时候，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哦，脸是个资，对不对？ 我们的脸照片是个资，叫识别类的个资。那我们进医院的时候，医院上面是不是会有监视器？那这个叫公开场合嘛，所以它可以保存，可以保留，这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在于说，我保留这些资料，我要保留多久？然后你不会有意见的。那再来，我的资料量会多大？假设一支 camera 录一天下来，要录到可以清晰辨识人脸，我大概两 G 的空间就不见了，一天就两 G 了。即使我在开什么动态录影啊，或者自动过滤功能等等这些，你都把它打开，你可能还是要吃掉将近快一 G 的空间。那站在四规性的角度来看，我要去保存这些资料，我可能要保存三个月。那整间医院从头到尾，我看干脆以后都买一间硬碟公司算了，自己来储存，对不对？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问题抛给云端来看的话，因为云端上面的服务，云端上面的一些资源，它几乎是可以超脱我们本地端的资源的。那再来，人家的看守门口的人也比我们的花瓶强上好几倍。OK， 我为什么这样讲啊？其实我的客户里面有不少是医院，我们到医院的机房里面去看的时候，发现人家只是买一台 L 4的防火墙，背后就是一整票的挂票系统。那各位，你们觉得如果今天它的应用程式又是自己开发，会发生什么样的灾难？当然，第一个我们可以想象到，各自一定是外泄的。OK， 那在高雄几个礼拜前就有好几间医院，非常明显哦，因为 SQL injection 的栏位就只有两个栏位，哪两个栏位？姓名、电话，其他都不要，他只要姓名跟电话，代表什么意思？诈骗集团嘛，要不然我干嘛只要姓名、电话？我应该整个全捞才对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其实医院里面他们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真的也是束手无策啊，他也只能找治安公司啊。消极的做法是什么？买 WAF， 买一台 AP 等级的 firewall。然后呢，好像台湾的食安也是这个问题嘛，我就已经跟认证的厂商买了这个东西，还是有漏洞，我没办法，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云端的趋势，在 CIO 迎接云的第一个策略，在2016年前会到达 70% 以上。那么我们在推展云端应用的好处是什么？当然，第一个想象得到就是好处，就是时间跟速度嘛。速度，传统的解决方案提供的服务，大概要可以提前到6到12个月。再来，我的规模可以从3万，一直流量可以瞬间爆冲到这么高。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之前我们公司曾经有过一个 idea， 就是如果我们做一个专门让人家给政府办活动的时候来用的一个网站，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比较小的获利？那结果后来想一想没有用，因为我们观察了一下，高雄有一个很有名的活动叫万年祭，十月份开始。这个活动哦，就只有一个十月，那十月的月底最后一个礼拜以前，流量就会完全消失，因为那头火狮就被火放火烧了它了。所以节目高潮就是放火烧一条，烧一只会动的机械狮子，这样子。你看这活动多无聊。然后沿着我们的莲池潭周边去摆摊贩，就这样子。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哎，好像有收益哦。但遇到第一个问题，活动开始的第一周，承办人员跟我们讲，我们有一个针对万年祭编了一首歌，这首歌是个 MP3， 啊，那长官要求怎样，要放进去。所以第一个问题来了，那首 MP3 多少？3 MB。一个 user 进来，先废话都不用讲，3 MB 就不见了，频宽够不够？完全不够。所以这是我们遇到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哦。后来是使命加频宽还是不够，因为大家会上来查的时间很集中，就是在晚上8点以前、6点以后。为什么？因为那个是夜市嘛，白天不会有人去逛。再来，白天会去逛的一定是老人团，不会是年轻人。OK， 所以流量最大的、最有科技能力的，就是从晚上6点到8点这段时间，在过去流量就很明显变小，但中间的爆冲流量跟平时白天流量误差居然高达2000多倍。平常白天的时候，看早上一整个上午，我们观察过，整个上午有10个人的流量，那10个人是承办人员自己点的，他点点看音乐有没有播放，就这样子。OK， 那经济效益呢？本地端投入的成本 跟我实际所投入的成本，我们必须考量到的是说，包含你的冷气、你的电力、你的网络费用等等管理人力的问题也都考量进来。那么我们自己在云端上面去建一个这样的机房的时候，一样的规模在我们本地端来建，我需要花多少成本 ？OK， 再来相对的，我们的人力的培训是不是可以做到那样子的一个 ability？ 所以等级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OK， 我想各位大家都有专长，没有人是万能的。我的专长虽然在资讯安全还有一点点能力，但是你跟我讲网络出错，要我去做网络通讯的出错，我可能是要花一点时间。但是人家放在云端，各有专师。专门的人去专门去看一样东西，所以当某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可以很快速处理。OK， 所以我们常常这样讲，如果今天的问题是综合性的问题，那谁来都一样，因为你就是得要一条一条抓。好，那么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跟去年同期比较，数据库的增长在 Microsoft 的 Azure 上面是增长280倍，哦，280%。那再来，前面500个使用 Azure 的呢，我们则是有 50% 以上的节省。所以我们按照云端的概念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哎，抱歉了，那个没有对到哈。来，安全的设置，从设计操作、基础结构设施、网路、身份跟存取的权限、数据、你的隐私问题，包含有什么适归性问题等等，这三点是我们一般在评估所谓的云端的服务的时候会考量到的问题。那再来，按照我们预先先试做过的一个百分比来做测试的话，有60%的人 concern 的是什么？安全问题，资料的安全。45% concern 是什么？它的锁定结果。所以按照这样一个百分比来看，云端还至少还有40%的人愿意放上去啊，因为60%的人的问题在哪里？资料的敏感性。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资料的敏感性问题给去除掉，做到更好的一个保全，是不是大家会比较愿意用云端？按照苹果的说法，没有漏洞，各位相信吗？它的 iCloud 针对特定客户去做 hack， 当然啦，树大招风这是必备的。但是我认为今天假设只是单一事件，那这个资安事件没有价值，因为它就只是单纯的账号密码流出，但是一口气这么多人，这么多有名的人，如果今天上面放的是黄健生的裸照，会有人在意吗？不会啊，对啊，因为他们有名嘛。OK， 所以在利益实现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有经验的安全，他们之前都没有任何的内部部署，在有经验安全的好处上面得到是49%，但是62%的人认为隐私安全的提高是为了要迁移到云里面所得到的结果，其实看起来不是啊。所以我们用一个观念来跟大家聊，就是所谓的责任共担。当你选择了这样子一个解决方案，代表你承诺你也愿意承受，当这个基础结构产生问题的时候，是你愿意去接受它的。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得到，以前的自建环境，从 networking、storage、server、virtualization、OS、middleware、runtime 等等的，一路往上到 data 到 application，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是100%自己建制。所以我在南部遇到的客户都会告诉我，杰森，你要给我一个就灾难复原的标准流程。那我就告诉他说，我只能给你一个很 general 的，我没有办法给你任何一个外来状况。他说，那怎么办？发生灾难我怎么办？但是往往我们都会发现，你给他最 general， 他也不会照步骤做，他按照他看到的症状直接翻到那个部分，是不是就是长着这个样子？我就直接针对那个部分去做还原，或针对那个部分去做 troubleshooting。没修没事，越修越糟糕。修到后来，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只有一个动作：还原，把你所有做的动作还原到你最后一份备份，因为你已经搞砸了。所以在过去我们自己管的结构里面，你有太多东西是要自己去掌握，包含 storage， 包含 server， 包含你的运算能力、网络通讯能力，全部都是。之前我们做案子最常遇到的状况是什么？哎，网络为什么不通？哎，不会啊，怎么会不通？你gateway设了吗？当然，哦，那应该要通啊。等一下，我们内部有一台什么什么什么 security 的设备，会锁外来使用者。你 make 位置给我，好 ，make 位置给他，还是不会通啊？等一下，这条网路线只能用什么 IP 段？所以整个从我进去到那个 site， 到我网路通2小时，我连简报都还没做，2小时网路通了， 我才能开始做事情。OK， 所以过去的基础结构是这样。那我们来看 ICE 的结构，下面四层 Virtualization、Server、Storage、Networking 有微软来帮你管，上面才是你自己管。所以这个就很明确 VM。所以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哦，我建立一台 VM， 然后把一个恶意程式丢进去，或者是因为 VPN 的关系有人中毒了，这只毒就从 VPN 跑到 Azure 上去把 VM 感染了，这个责任是微软要扛还是你自己要扛？当然是你自己，因为责任共担，你所管理的包含作业系统。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就发现这些 ICE 里面啊、哦，大家都没有那种概念，就是你要把它当作自己的机器在做管理。很多人都会认为我把它丢出去了，我是租用这个服务，所以它死了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忘了，中间有一条 VPN 建在那边。OK， 所以既然是这个样子，哎、欸，那 PaaS 看起来是不是好一点？因为我只剩下资料跟应用程式，是我自己管。资料层我自己去建 schema， 应用层界面程式我自己写，所以出错跟我的关联应该不大了。但是问题来了，来问一下各位，会做 code review 的多少人？你们的开发公司里面自己要用应用程式，会按照你们交付给客户的那个程序来走吗？恐怕不会啊，可能是两个人看一看，哎，哪个东西，哎，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过？啊，你哪个东西下错了？你的资料型别下错了，或者是你的语句查错了，所以就开始来做侦错动作。好，最后一个 ，software。当我今天只是单纯的应用它的时候，由微软来帮我管底下所有的东西，我只负责去用上面的 service， 譬如说像 Office 365里面提供一个叫做 Exchange Online， 你不用去管主台设定，你只要负责去收信就好。这个就是这种形态。那在 ICE 这个形态，你要管的东西是最多的。PaaS 形态呢，你只要管好你自己，不要内部有人出错。SaaS 呢，有问题一定都是用户端的问题。我最常收到的一个讯息就是 ，Jason， 我们的电子邮件今天怪怪的，早上寄了一封信，五分钟后才收到，下午再寄同一个人，三秒钟对方就收到了，我们的网络是不是有问题？过了半天才跟我讲，所以我就告诉他，你以后遇到这个状况，先 trace 到一下，中间有没有节点断掉了？因为往往我们遇到问题都是中间节点断了，他自己不知道，所以。有些邮件要在做交互的过程当中，节点断掉，它虽然会通，但是某些服务会失常，所以玩电子邮件真的很倒霉啊！人家都会跟你追说为什么时效性会不见。那明明这种邮件的服务就没有时效性，你应该是电话，对吧 ？OK， 好，所以 ICE 的部分，微软的 Azure 在投入基础结构发展至今，加入了非常多令人惊艳的功能。也可以实现所谓的远端控制、虚拟网络、虚拟机械管理跟相关产品。那怎么把 ICE 跟 PaaS 分隔开？非常简单 ，ICE 的操作应该就只有 IT Pro 跟我一样打死不写 code 的人。如果今天有任何开发者的投入，绝对不叫 ICE。这样这条线很明白了吧？只要你的 team 里面有任何一个开发者进来告诉你，这个地方写错了，那个就不叫 ICE 了。OK， 好，所以既然它是基于一个 ICE 的结构，那问题就跟你在管理当地的电脑一样，但是你看不到，你摸不到，你只有视觉，透过网路看得到最终结果，你看不到它的实体状况，所以我们才在讲说所谓的云端其实是一个抽象层的服务嘛。OK， 所以连续性的发展，我们从私有云到公有云，透过实体。哎，现在有公司没有任何一台虚拟机器的吗？在场的各位，你们环境里面现在连一台虚拟机都没有，有吗 ？OK， 所以大家应该都有体认到，就是我很重要服务，我留在实体机器上面，我这个服务可能是随时随地可以去做资源上的 swap 的，或者是会计系统，可能他们只有在最后那几天会有大量的频繁的使用，否则的话它的资源占用应该是很低的，所以在这样状况底下。我们开始会把导进所谓的虚拟化，导完虚拟化之后，哎，各位可能开始要考量到所谓的灾难备援。所以昨天我在讲灾难备援的这个议题的时候，就跟大家提了一个概念：备份不等于备援，备援也不等于备份。 备员只是为了让老板拍桌子的时候不会那么生气，备份呢，则是老板拍破桌子的，你还可以跟他讲，其实我还有资料，对吧？只是中间有误差，有人要去扛中间这个成本，有人要重新 key 单，要 key 五天，要 key 六天等等。OK， 所以到了爱时的阶段，才是我们真正要讨论的议题嘛。OK， 好，那么既然是这样，虚拟机器跟虚拟机器的角色，我们来稍微了解一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有什么治安问题。第一个，如果今天是虚拟机器角色，它的资料储存呢，就不是永久性的储存。什么意思？你可能只是临时使用，这个角色只要用完，我就会把它移除掉。如果是虚拟机呢，它是一个永久储存，而且可以轻松的附加外部的储存体。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 host guest， 这是 host 底层的实体机器，这是上面跑的 VM。好。发展及部署部分，我们可以去建立异地的 VHD， 并且上传到储存体。那么在虚拟机的部分呢，我可以直接在云上面去建构，甚至异地上传，建立我的 VHD。网络通讯透过服务的模式到达内部，输入了终端的主态。而虚拟机呢，则是内部的终端永远都是打开的。客体的机器是透过防火墙来做存取，来做管制。所以你的服务模型要靠很多硬体来帮你做掉。OK， 那么。主要使用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虚拟机器发展应用程式及长期或复杂的安装程序到无状态的 PaaS 应用。那你在 Azure 上如果要使用它呢，你可以永久性的储存是非常方便的。所以两边相较之下，我们就发现，其实虚拟机器看起来弹性大了点，而虚拟机器角色是方便。所以按照这两种不一样的取向，各位你在选择你所要建置的结构，可能就要从这个点开始去做分水岭了。如果你的客户端是我们的内部员工，而且使用者是比较无脑的，他不晓得应该是怎么样，反正我按照流程点点点点点，他会给我一个 IP， 我连进去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行为状况产生的话，你建议你用虚拟机器。如果今天他自己本身有管理能力，而且有大量的运作是可以自己去处理的，那你就给他虚拟机器角色。OK， 所以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在永久性词典的耐用性的架构，我们来看哦。以前我们建一台虚拟机器在微软的 Azure 上面，它是透过 Azure Store 来做储存。基本上你一份词典，它会帮你，如果你有设定所谓的复原服务，它会自动帮你抄送到另外两个 DC Data Center 去，会保持你的可用性。所以当你发生灾难的时候，你可以去做 Site to Site 的 Recovery。我可以从别的 site 把我的资料拉回来 ，OK。但是如果建议是你自己建置呢，你可能要考量到我用 Hyper-V， 然后我要再买一台机器做 Hyper-V Replica。哎，我现在在台中还有另外一个厂，也有机器在那边，有一台闲置的，我可以考量再来做所谓的第三地的异地备援，再把 VPN 串起来接过去。所以如果是你自己做，你可能要做到这么大量的成本投入。但是如果你做到 Azure 上面，这个服务。一个月只要460几块，储存体另外算，虚拟机器另外算，光是复原服务的部分。所以按照这样的成本角度来看，你一个月花400多块的成本来做一个异地备援，划不划算？太划算了，一台 VM 才400多块，所以相较之下，比你自己投入的成本来看，低了非常非常多。OK， 所以当你实体的虚拟机器死掉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从这里面重新再拉回来，或者是什么，直接做虚拟网络迁移。OK， 各位可以看到，你的虚拟分办公室或数据中心在云端这个议题，为什么我要讲这一个概念呢？以往我们在讲 data center 的时候，你一定是有机房设备、有网络设备、有储存设备、有运算能力的设备，所以云端三个要素你跑不掉。那既然这三个要素现在都可以放到微软的 Azure 上了，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同步的？把我本地端的机器 share 一些上去到云端 ，loading 比较轻的，不是复杂性使用的，我可以把它丢出去。我的管理人员应该只关注在我认为他应该做有产值的事情，而不是去帮用户端修电脑。OK， 所以在这样的架构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客户可以在他自己的企业网络里面去扩展到 Microsoft 的 Azure， 透过网络的汇流，将目前所有的应用程式跟服务迁移到 Microsoft 的 Azure。让混合型的应用程式跨越云端到私有环境， OK， 这个议题其实非常简单啊，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描述，我在第一天的议程里面有提到一个叫 RDS 的高可用，它里面就可以让你做到在你本地端建一个远端桌面服务，在云端也建一台远端桌面服务的 VM， 而这两台我把它 merge 在同一个混合的架构底下，所以 end user 他不会有感受到说我现在连的是你本地端还是云端，因为他不会知道。透过中间 broker 的指派，我可以把它派到不一样的机区去。如果当地的网络发生灾难了，我只要去改外部 DNS， 外部人员就直接上到云端。如果是内部的人呢，网络断了，我还可以透过我另外一条线路的 VPN 直接跟云端的机器借接。我是把我本地端的服务导向 Azure 上面去用。所以在这样的架构底下，你就会发现什么东西都是两组了，但是你投入的成本是每月负担是低的。OK， 在云端上面去保护专有的虚拟网络，这个可以让客户去建置一个完全相容私有 IP 云的。那再来 IP 位置连续性，它是可以帮我们做出来的。那不同服务之间的 DIP to DIP 的一个通讯，这个要透过 VPN 的架构。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点，我们可以看到云端的安全不外乎还是围绕在那三个议题：运算、储存、网络。OK， 所以我们从这三个点来切入。来，那我们来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微软 Azure 在安全准则的总览的部分。微软发展到现在啊，从它开始发展所谓的网络服务，一路到现在，几年了？20年了。1998年、2004年，2014年，抱歉，已经这么久了。这么久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它发展到现在有20个以上的 data center， 而微软的 Azure 在世界各地有8个数据中心。后面我会告诉大家这几个点在哪里，你可以从哪里看得到。那它的资料会一直及时更新上来，所以按照我们的云端机房放在哪个位置，你可以去选择离你的 ISP。线路哪条到哪个机房里面速度是最快，你可以选择把你的 Azure 建在那个端点，可以做到在地化的资料。OK， 好，所以来各位请看哦，安全中心的角度来看，微软其实一直不断的在做这种打击犯罪的威胁哦，所以他在1995年过后，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做 Security Response Center， 叫做资讯安全回应中心。那他们主要就是回应各种不管是 Zero Day 的攻击，或者是本身产品所出错的，他们的及时回应跟处理，跟内部的程序的流通。那再来，他也成立了一个叫做恶意软体的保护中心，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产品，叫 Defender。OK， 微软有防毒软体，各位知道吧？其实更早之前 Forefront 在出来之前就已经有一个雏形在那边了。那一直到 Defender 这个产品出来，变成免费负载在我们的作业系统里面，那基本上你的防毒跟最基本的防害大概都可以解决掉一半以上。我举个例子哦，各位有兴趣可以写一个很小很小的 code， 你写一个 ASP， 然后去呼叫 CMD.1x1 的程序，大概只有5行不到，你把它存下来，你就会发现微软的 Defender 告诉你找到一个疑似恶意软体，并且进行清除，它连 ASP 档都可以找得到了，所以代表一般的防毒软体做得到，其实它早就做得到。我再顺便讲一下，我的电脑到现在没有装过任何一套防毒软体，从 Windows 7之后，因为内建的我觉得就够用了。那 Windows 7的时候，我就直接装 MSE， OK， 就微软的产品。好，那么再来，到了2008年，数位犯罪中心成立了，他们专门就是利用法律、科技技术来扰乱网络犯罪的运作方式。其实，大家都讲说网络犯罪跟行为模式比较相像。那我举一个例子哦，社交工程演练跟社交攻击，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各种攻击的主流手法。为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去年、今年的《网管人》跟《治安人》杂志标题上面都写说 APT 攻击、社交工程是第一步？其实我必须澄清一件事情，所谓的 APT 不是一种工具或方法。我们用一个更明显的案例，在我18岁、20岁这一之间，各位你们觉得晚上我需要陪小孩吗？我需要陪家人吗？不需要。 我只需要去陪某位 AV 女优的影片，我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运用。那个时候我当骇客是为了证明我自己有能力，我去干一件事情。到现在我有年纪了，我有家庭了，我不可以再把时间浪费在只干一件我觉得自爽的事情，所以我去找一票有不同专长的人，大家讲好我们怎么样去针对某一个客户去下手，让他愿意把钱掏给我们。这个过程才叫 APT， 不是只有一个人一种专长去打别人，是一票人发挥自己的专长，团队运作去做一件类似违法的事情。 OK， 那最常见是什么？国内在2年以前发生一个很有名的案例，就是国际贸易公司把款项汇给骇客集团。各位还有印象吗？他们怎么做的？他把电子邮件，首先我第一步先做 DNS poison， 我先把你所有的内部服务的 DNS 快取都诈骗掉，你要寄给任何电子邮件的服务都不是寄到你内部的 mail server， 一律寄到外部来，由我这边去收集你们的 email。然后呢，有一个人在负责看信，看到关键的信的时候，把那封邮件怎么样抽出来，篡改里面的资讯，再寄给你真正的客户。好，这样会发生什么事？你好，我们已经完成交付了，对不对？信用状的兑现银本在此，请你付款。付款账户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就把那个付款账户改成我的。接下来我再利用你的名义再发一封电子邮件告诉对方，为了因应台湾的法规问题，我们过去那个账户已经不能再使用，请你一律用到新的账户。就只要这一段话，就让台湾的外汇少了将近快100万美金，就这样子就把钱转走了。要不要验证？对方会说什么？你的电子邮件寄出来的，你的签名档，email address完全一模一样，有人伪冒你？也没有伪冒到这么准吧，对不对？连我跟你的沟通记录里面都还有看得到，你还说不是你发的。所以 APT 的攻击为什么一开始大家会讲说是社交工程，其实最主要问题是什么？太简单了，又容易被取信。所以在2010年那个时候 MSN 大诈骗，有没有？全台湾都在骗卖卡，全台湾都在骗战网卡。为什么？因为它的金流交易追踪非常复杂，他把它转成钱，钱又转成虚拟货币，虚拟货币进入到交易平台卖给另外一个人，我得到的又是一个虚拟货币的兑换成钱的一个票据，我再把它转成钱。那基于公平原则，他不能够去扣押那个最终买的那个人的虚拟货币，所以他只好来追源头是谁，所以才造成台湾那么多虚拟货币而产生一些金融问题。所以数位犯罪我们就可以知道，你看都是有轨迹的，利用都是信任基础，我利用人跟人之间信任或者对机制上的信任而找到一个天大的漏洞，包含 OpenSSL 也是一样的问题。 OK， 那一直到2010年过后，我们就发现微软开始在积极在争取所谓的跟资安比较相关的各项认证，包含云端的认证。所以首先通过 ISO 27/2005年版，2013年版在去年的10月正式上线了，接下来就是改版，对不对？你们只要维持做新版的工作，做完第一次复核完就可以换照了，或者等到稽核的时间到了，你再直接拿2013年版的来做验证，验证过也是直接换照。 OK， 好，所以基于这样的这个状况底下，在稳健的事规性的流程里面投入大量资金，包含有 ISO 27、FeedRAP以及 Hub、HIPAA 等等这一些，所以微软承诺是以这三个点来看。那等等我会给各位一个网址，回去各位就直接参考那个网站，所有最新更新资料都在那上面。好，简化事规性的部分呢，其实微软已经做到这几件事情：第一个，安全标准、有效控制、政府及产业认证，个别通过什么呢 ？ISO 27，以及符合了美国标准 SP800 IT 标准里面的第53号。叫做标准治理 ，IT 的标准治理。OK， 再来有效的控制 ，SOC Type 1、2等等都拿到了。那再来英国的云端安全，美国的安全的指标等等。所以在法规事规性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得到，微软在 Azure 这个区块，为了要投入到这样子一个环境里面，它不断的在投入更多的不同的安全议题进来。所以 在业务永续的角度来看，从测试稽核、安全分析、风险管理跟最佳实作建议，一直到安全标杆取得证书。所以微软一直在做的是商业跟产业之间的要求设置安全的目标、安全的分析部署跟最佳实践，来去做检测和对应威胁，基准的来认定认证，以确保符合高标。各位应该都有，我问一下，公司通过 ISO 27的举手，你们公司有拿到 ISO 27的？请问一下 ，ISO 27拿到了是代表安全，还代表你有基本的安全？它是基本的安全哦。所以今天强冠通过 ISO 9001，只是代表他很会做 paperwork 而已哦，代表他流程是文件流程是对的而已。有没有保证到每个施作点的检核跟稽核都是100%符合法规？没有哦。所以那个抓猴的通过 ISO 9001，那也没有什么好摇摆的哦。你只要内部文件就只有两条流程拿去验证，人家也会给你过。OK，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我们必须告诉大家 ，ISO 27真的只是做到所谓的符合标准。你在 Best Practice 里面随便选一项出来做，就叫做最佳原则，你就符合那个项目了。所以如果你今天把142个控制项全部做完，你是照着 ISO 27002 Best Practice 来做，会不会过关？100%过关。那代表你有那个能力。但是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请问一下，贵公司 ISO 27 review 的生命周期多久 review 一次？半年要内核一次。那半年之内会不会发生人为的缺失？会的。所以当你发生人为缺失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增加回应流程，增加处理方法。所以你会发现你的流程越来越多。这个就跟有一个在讲安全的一个产业，他们就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现在用非对称式的加密，那我的私钥怎么传给对方啊？我的公钥怎么传给对方？这公钥传给对方会不会伪冒？好，所以我要再想个办法，再把这把公钥再加密，然后再传出去。那问题来了，我再传出去的这一份，我要怎么把钥匙丢给对方？好，所以又是一个无穷尽的问题，因为你的钥匙不断包在锁里面。这个锁打开，里面有一把钥匙。这个钥匙拿出来，里面又有个盒子，再打开，又有一把钥匙，再打开，又有一个盒子，无尽的回圈。所以应该要想的是什么事情？来问一下各位 ，Type 2的 Authentication 在干嘛？第二类的验证，我们在讲验证分为三种型别嘛 ：Something you know， 你知道某些事情，像密码 ；Something you have， 你有持有某种东西，譬如说 Token 磁卡。对不对？最后 something you are 生物认证。那 type 2的意思是什么？不要只有密码，你应该有第二种认证方法，对吧？所以你是不是应该要开始考量，我要导入所谓的 something you have 或 something you are 的机制进来，来配合我的 password。47年来电脑历史发展到现在，我们的系统有90%以上还停留在只有验证密码，只是验证一条比较长的密码。所以我现在随时可以想象得到的，我的破密程序至少有三种：第一种字典攻击，第二种呢，猜码，第三种呢，不用猜了，我直接把所有密码的可能性穷举出来，直接做成彩虹表，直接进去撞。你的密文给我，直接马上就告诉你的密码是什么。所以既然在这样一个状况底下，你的安全适规性该怎么去做到真正的检核，避免这些行为的产生，才是各位要去面临的挑战。所以不是通过 ISO 27就一定100%有效，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讲，微软在通过 ISO 27之后，它的云端服务至少每个月、每个季都有在做渗透测试。那我要问各位，你们公司多久做一次渗透测试？我在高雄的客户，负责保安的、安全的，我们人民安全的那一个局，他们今年的渗透测试我们帮他做，但是他也只做一次渗透，一年跟两次的弱点扫描。所以相较之下，其实我们就看得出来，政府机关他们认为已经达到一个高标，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政府机关还是每年都在出包。OK， 所以在于这种肝脏跟不睡觉的混蛋之间的竞赛，你就遇到总有一天再强的身体，也经不起每天晚上吃西瓜。 你会漏死。OK， 所以你该怎么样去做到一个好的规范性？当然，这个 cycle 看起来是对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重点是，你的组织里面应该有一些反向思考的人，每天在想的要怎么去弄你，对不对？怎么去挖洞给你跳？你就会发现啊，公司斗争越厉害的那个治安体系越强，公司越没有在斗争的那个治安体系，几乎是连门口的那个门房小姐还会帮你开门，你知道吗 ？OK， 好。所以认证程序我们来看一下哈 ，ISO 27呢，它是广泛接受美国以外的各个国际公司的安全讯息标准，而微软也通过了 PCI DSS Level 1，这个是在资讯安全标准里面主要是防止诈骗的。有另外一层解释，针对这个标准解释是线上支付，怎么样去确认付钱的人付的那一个电子塑胶货币来源是干净的，是对的。所以各位应该知道，在第二版这个标准的第二版里面，就是针对所谓线上支付非常加强在这个区块。好，再来 UK G Cloud 的部分是由美国的公共部门他们去发布出来符合安全等级的资料处理、储存跟传输的一个认证标准，英国都认同了。其实现在全世界我们这样看，我们必须很不争气的讲这句话，现在全世界在使用的资安规则就只有两个国家在发布，最主流是这两个国家，一个是英国，一个就是美国的 NIST 或是 ANSI， 对吧？好像除此之外你看不到其他标准。那微软在这一个区块其实发布了非常非常 public 啊，不管是英国标准、美国标准，我们都去一体适用。所以一开始我让各位看到 NIST SP800-53 这套标准，微软的 Azure 也成功通过了。那再来 IAE 的这个标准，它是属于在审计的部分，里面包含 SOC 1、SOC 2、SOC 3。那现在微软已经拿到 SOC 2了。好，那再来 FreeRAMP。这是美国联邦法律发布在2002年的，依据 SP800 的系列，有18个控制领域更深入的稽核，适用于所有美国联邦的机构。那个有没有听过一个阴谋论？你防火墙要迈进美国，你要先拿到 CIA 的一个认证，而 CIA 的那个认证会在你的防火墙种后门。有没有听过这一种？但后来好像比较明确的就是，原来就是 OpenSSL 啊，因为美国联邦早就知道了嘛，所以他每天都在玩刮刮乐，你知道吗？为什么叫刮刮乐？因为你传过去的资讯里面会有64个 byte 里面是可以被明码显示，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刮刮乐，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一次编在这里面是什么东西。64个 byte 可能里面是信用卡资讯，可能是账号密码，可能是网址列的资讯，可能是你做 guest function 里面所带出来的资源，刮开了才知道 ，OK， 所以微软他就承诺了一个东西哦，来有两个，第一个是欧盟的数据隐私的保护认证，那你只要在欧盟里面要去做云端服务，都得要通过这张认证，你才可以做。微软以高标的方法去满足了保护欧盟客户的一个隐私权哦，里面只有微软通过这一张标准，29号标准签章。再来广义的合约范围里面，微软承诺他在HIPAA 的这个标准里面，它是有做示范性条款，而且微软的企业云端服务是具有隐私保护，有利于各个器官、企业、行业跟地区的。好，这个网址请各位稍微把它记下来哈，你回去可以看一下，到底 Microsoft 在这个区块它做了多少的努力。那包含你在做渗透测试，如果你把服务放到云端上面去，你不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的话，你应该怎么样来提出申请？它有一个渗透测试的标准程序，哦，不是说你先想到了，只要跟苏联治安联络好，啊，今天晚上开始打，我们知道了，噼里啪啦一直打，哎，接下来你就收到一堆 email， 人家告诉你拦阻到疑似攻击来自于哪个 IP， 那个 IP 被我们 block 掉了，所以接下来渗透的结果完全无效，因为全部都被微软 block 掉了，哦，结果人家交出来报告是完全没有漏洞，多好，你看，对不对？所以这是错的啊。来，责任共担这个概念里面，它总共分为三个主要分类：安全、隐私跟事规性。那安全的区块里面就已经很明确的定义出来，有这些项目。第一个，设计及操作安全，你可以看得出来，微软在它的 SDL 里面，它做了哪些引用的标准，然后再来 SOA 的区块，它套用哪些准则。所以在设计原生画面里面，各位可以进到这个网站直接去看。那再来，安全控制及能力。 他告诉你，我们有7x24的客服中心，我们有4件回应小组，我们是透过什么样的程序来申报各个不一样的弱点，绝对不会像 Google 告诉你说 ADB 在你没有解锁状况底下插上去是锁定的，结果你按下拍照功能，像相机被呼叫出来，你插上去居然可以读到里面的资料，这叫正常的。这种逻辑性的问题在微软的环境里面几乎没有。好，再来，安全事件及事故回应小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想当天8月1号，我坐在电脑前面，我家就在凯旋路的路口，眼睁睁的看着一个一个的火光，像烟火一样，从我面前的路口一条龙这样子炸过来。我第一个直觉是，惨了，总统说了什么？阿共怎么会打过来？因为那个发生状况真的就跟恐怖攻击完全一模一样，一个一个点亮，嘣嘣嘣嘣嘣嘣到我家楼下，前方150公尺停了，合理嘎仔，没有炸过来。但是当天晚上，我们第一个认知是什么？恐怖攻击嘛。5分钟过后，中天新闻出来了，高雄发生气爆事件。那时候我们下去看才发现，原来在2胜路到3多路，我们晚上经过的时候闻到那个怪味道，原来是会爆炸的东西。然后更好玩的是，我在那边停红绿灯，还看到旁边有个搞音啊，抽烟抽完，哎、欸，有冒烟哎、欸，好像瓦斯点点看，在那边点，还好浓度不高，你知道吗？要不然今天在这边讲课应该是亡灵了。OK， 再来渗透测试。我们必须告诉各位哈，这里这个是我摘要出来的。那你回去你再好好去看一下它渗透测试的规则。OK， 你点进到安全的这个分类，等等我再给各位看网页。我们为应用程式托管的客户提供了渗透测试的规则及程序，它是一份文件，里面明确规定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然后所谓的测试性的测试里面必须不能够影响到其他客户。所以他有讲了一个东西叫做你的资源取得，你的所设置的这个 VM 你的资源是多少，我会把你受限住哦。所以当你发动 DDoS 攻击去攻击那台机器的时候，应该很快就会挂掉，因为你的等级太低。 OK， 好，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没有经过任何申请的渗透测试，我们无法去区隔是否为真正的攻击，所以只能经过有申请准予后方可执行的渗透测试才是被允许的。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前面有没有设备会挡？有，昨天晚上我试打了一下，我只是去列目录清单，列完开始导入第一条规则，叫做目录的探寻。什么叫目录探寻？就是字典攻击啊，去攻击说它后面有没有斜线 admin 啊，斜线啊，什么什么 fdk editor 啦、啊，这样的目录拆取，拆全部拆出来都是回应都是404，接下来所有东西都404，我的 IP 就被 block 掉了。20分钟之后我才能够再连到我自己建的那个 VM。OK， 所以你看，拥有者还会被 block 掉，我让你做的多安全。渗透测试必须经过我们的条件跟条款来进行申请，要多少天以前提出？7天以前。它有一张 form， 你要完整填完，里面包含你的来源、目的、时间、起始时间、攻击类型。所以你不要只申请一次，然后叫渗透测试，然后开始发动 DDoS， 因为条款上直接禁止进行 DDoS 的测试。啊，所以请不要把网路当作攻击的目标，好不好？今天在 Azure 上的服务，网路叫攻击的管道，你在攻击的是你自己那个标的物。所以隐私权的部分，我们就要跟大家讲一下了哈。第一个，客户资料在地化，什么意思？等等我会给各位看你的。Azure 它的 site 哪一个离你比较近，它放在哪里，有一张清单就在 Trust Center 里面名列出来了，列得非常清楚，所以各位可以直接上去看。再来，有关于欧洲的客户的资料保护令，因为微软有签署，也是唯一签署编号第26号的签署令。客户的资料跟其他资料类别的储存，它的保证就是说哪些是属于你自己的资料，你要自己保存的，你要自己保护好的，哪些是微软会帮你保护的隐私问题，里面写得很清楚，里面包含什么？客户的资料，你放在 VM 上的一切资料，管理类型的资料，你所有的行政文件，再来 metadata 包含 SQL Server 等等里面的资讯，最后 存取控制的项目清单，它也都在这里面。好，这张表出现了。总共目前 Azure 的机房，它的 location 在哪里？在哪一州？在哪个国家？它的名字叫什么？这里都名列出来。像我们最常用的是东南亚，东南亚在哪里？新加坡。OK， 那如果是东亚呢？在香港。所以这些机房位置，你可能要先稍微串一下，哦，两边各建一台 VM 去拼拼看，最终看看节点有没有超过30个，有没有超过20个，哪个节点离你最近，你再选择要把你的服务建在哪个机房，或者是客户的机房，离客户最近的。OK，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适规性。好，那在适规性的部分，微软总共通过这么多项标准哦，所以我想你们公司恐怕也没有通过这么多标准。再者，请问一下贵公司有多少位 CISSP， 有多少位 CEH， 道德骇客跟国际认证的资讯安全专家，全台湾到目前为止 CISSP 还没有破250个人，但是微软的安全 team 里面就已经超过800个持有者，所以不是只有理论啊，人家道德骇客也将近快800个 ，OK， 而且真的是鬼，今年的 CTF 的比赛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汤姆克鲁斯，他的名字，他的队名就叫汤姆克鲁斯，他是一人舰队，他在打 CTF 的时候是一个人公开挑战600多队拿到第一名，一个人，因为他是剃光头赛，什么意思？我这里有30分，你那里有30分，每个人都有30分，他是零和战制，所以总分加起来10000多分。那我只要把别人干掉了，那30分就到我手上，所以别人把我干掉，我的分数有60分就要给别人。所以那种战制打到最后一天是最刺激，因为最后一天可能只剩下20队、30队在打。结果汤姆克鲁斯第一天在干嘛？0分，为什么？他在睡觉。所以这位人物听说，如果微软有机会把他吸收走，应该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OK， 好。来，我们来说明一下有关于 VM 扩展的部分哦。现在微软，如果你是透过 VM 的建置，你在用自动程序、自定程序去运作的时候，你会看到有 extension 有这些功能可以使用，包含微软本身的 malware 的防护。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当你在建立的时候，我是透过新增虚拟机器组件库里面点进去之后呢，你就看到你可以选择你的作业系统。好，我先选择一台2008的。OK， 下一步，接下来给它个名字，给它使用者账号、密码等等，敲完，完成之后呢，OK， 再来选 location 选完，后面这边有没有？这里就出现了，有哪些代理工具？同一个时间，一种属性只能选一个，啊，这是明文规定，所以你不要想说要多选。OK， 当你确定了，这样这台机器上面一安装好就有。那在安全性的部分，主要是针对这三个产品，一个是 Symantec， 一个是 Trend Micro， 还有 Microsoft 的自己本身。好，保护恶意程式在微软 Azure 的恶意程式防护里面，它可以保护的是这些。包含基础结构服务、云端服务、主态管理、监视等等，这个就跟我们在本机上装 Defender 是一样的意思。那么，当然它所面向的部分有包含这些：定时扫描、即时防护、防毒、简单及遥测报告、恶意程式监测、引擎及平台的更新等等。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既然是这样，趋势科技提供的是什么？它有提供一个东西哦，叫做 Deep Secure， 它的产品叫 Deep Secure。那在它你启动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哈，首先建立一台云端机器，你去选择可以选择制定指令稿的方式来做建制。如果各位你有跟趋势科技合作，你可以直接请你们的科技业务，就他们那个行销科技业务来帮你们做这一段的 custom script 的建立，可以跟他们要，他会给你。OK， 当你建立好了之后，你就可以在 Deep Secure 里面可以看到你的机器状态。好，但是问题来了，我刚刚一开始我有揭露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在一开始 extension 的部分你就勾了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它启动不了，欸，为什么？因为它要靠指令稿来启动。所以我告诉大家你该怎么做。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 Deep Secure 的产品在这里了。
打开有什么？没了，只有 console。上面告诉我 ，activation request。惨了啊！有没有哪里可以给我讲说怎么点启动？没有，所以安装完就没了。OK， 后来我跟 Tremichael 的那个技术顾问讨论了将近快两个小时，最后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来 ，Jason， 我给你一个网址。你进到他的 console 平台之后呢，各位可以看到哈，预设如果各位去申请，你没有任何的手动启动，你看我这里这是 demo Block 哦，我在示范 Block 的 VM， 而不是这个环境里面的 VM。好，那看到了，我这里是 demo Deep Secure。好，那怎么启动？告诉各位，秘诀就在这里，从 Help 进来。有没有看到一个 deployment screen？ 点进来，开始 go engine mode 哪一个机器？然后要不要启动？好，打 go 你就得到一个 PowerShell。 你把这段 PowerShell 复制下来，到你的电脑去做执行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是做部署使用的，所以会出错。好，我要告诉各位是说，等等直接告诉各位，你只要截取一段就好。你只要截取一段就好，就贴到你的 PowerShell， 机器就激活了。OK， 那当然你可以选择你要的 policy 啊，放到哪个 group， 甚至你的 relay 要怎么放。OK， 哦，所以就这段文字直接请你按全选，复制。OK， 结束了。那接下来你就切回到你的机器，开 PowerShell。那在开 PowerShell 之前，我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哪一段，你回去直接用那一段去做启用就好。那 Tremichael 还有提供线上申请哦，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直接在 Tremichael 的 Deep Secure 网站上面申请一个测试账号下来玩。来，你可以看到它是 PowerShell， 第一行在干嘛？它在启用 Certificate 认证的模式。那再来，你有一个 New 的 Object， 它是 Web Client 要去做 Download 的动作，所以后面这一段是它的 Engine， 不要理它。再来，启动的程序要等70秒，这一段就是了。这一段是负责做激活用的，所以就把这一段复制，拿到 PowerShell 贴上 ，Enter 按下去就执行了。哦，所以这一段文字才是重点哦。OK， 好，就贴上去，直接给它 Enter。那下去之后呢，你会发现哈，没有动作，为什么？因为你的这个没有把它收纳掉，它不会有动作，所以你要先把它关掉。OK， 启动了。你的 policy 自动套下来，那等我们再回到 console 上面去看，看它启动了没？哦，所以 server 端那边就会直接就接收到。那 Deep Secure 我个人觉得还不错，是因为它提供是 web 界面，所以不管你放在云端、放在本地端，你都可以直接从外面去监控它。那它的认证方式除了你的组织单位、账号、密码以外，它还可以去锁定所谓的 two-way 的 authentication。哦，你可以加 token， 所以你就看到我的 policy 部署下来了。
OK， 那么。这里展示一个东西哦，是 Tremichael 的一个不错的东西，叫做虚拟更新。什么叫虚拟更新呢？我们现在用卡利来建一个卡利 Linux 来建立一个有 hard blooding 的问题的啊、哦。那建立完了之后呢，我们直接透过测试来测测看这个弱点有没有存在。那存在，接下来我们去开启专门针对这个弱点所做的保护。OK。开启好了之后，再用一样方法来做检测，检测你就会发现，哎，看不到了。有没有看到这里？现在他敲账号密码。那因为我们现在有 hard blooding 的问题啊，所以现在我敲完了哦，我到这边来马上去捞。你看，使用者名称、账号密码出现了，就在这里面。账号密码是什么 ？password。账号 admin， 直接被捞出来。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只要再启用那条 policy。把那个 CV 弱点库里面找到的那一个弱点，把它 enable 起来，在这里 Open SSL 这一条规则，把它启用。好，启用之后再做一次，这个弱点就不见了，找不到了，有没有 ？OK， 扫不出来了，空白了。OK， 好，这个是这个产品一个不错的地方哦，那可以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思考，你可以使用看看。那么当然另外一个问题来，就是磁碟安全加密的解决方案。其实微软在这个产品，请你记得，如果你要用 Block， 它只支援 VM
在2012跟2012 R2 这个版本，这两个版本，2008还不支援，我可以证明给你看，就是你只要装了 BLOCK， 它告诉你找不到 TPM， 所以你根本连 BLOCK 都装不起来。
OK， 安装程序非常简单哦，但是重点在你安装好之后，它不会出现在画面上，所以我快速的简览给各位看。首先你要先打开你的本机安全性原则，打开了之后啊，不好意思哦，群组原则，本机群组原则，好 ，gpeditor.msc， 打开之后进来，你按照我的路径一个功能一个功能开。有人会有问我过，问我一个问题 ，Jason。AES 386已经被对岸破解了 ，AES 256还有用吗 ？BLOCK 不是笨蛋，它是双重加密，所以解得了皮，解不了壳。OK， 好，那再来，你的作业系统要不要做完整的加密？需要加密的环境要应用到哪些程度？要用 PIM 码还是 TPM， 还是要 set up key 等等？你可以直接指定好。所以所有的公司内部成员透过 GPO 的发布，你可以直接帮他们发布成只要在云端上面的 GPO， 我一律怎么样，全部都做 BLOCK， 你就不用再做第二次了，你就直接把它发布成 GPO join 进去。好，接下来你就看到 BLOCK 把它 turn on 起来，好，就开始加密，完成。 OK， 好，那不知道课程到这里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在云端的一些议题的部分。好，如果没有的话，记得我们会前有讲过，要请大家帮忙一下交个问卷，啊，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先到这里，啊，感谢各位。